美国当地时间3月23号，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遭美国证监会列入退市风险名单，成为第六家被列入此名单的中国在美上市公司。根据证监会规定，微博可以在4月13号之前提交证据，以证明被认定错误。证监会此举的法律依据来自2020年12月通过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美国证监会称，被临时认定的发行人若认为被认定错误，将有15个工作日与委员会联系，并应在信函中附上证据支持。发行人在最终确定之前，不受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约束。作为首家欲摘牌中国互联网企业，微博每股当夜一度大跌10%。微博则回应，将继续监测市场发展，并评估所有战略选择。新浪微博于2009年8月开始内测，全面向公众开放使用后，不到2年时间，注册用户就已过亿，当仁不让地成为简体中文世界最大的社交平台。除了讨论社会议题和文娱新闻，新浪微博还推出微公益平台，个人代 V 用户、企业和官方用户，变成名副其实的国民大平台。港台以及国外名人明星也相继把新浪微博当作面向中国内地的交流窗口。2009年，演员姚晨开通微博，不到半年粉丝数突破100万，成为一代微博女王。2014年4月，新浪微博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第一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股票。全盛时期的新浪微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用户，从娱乐体育明星到知识分子到普通用户，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直接获取和分享各种热点事件和观点，自己是阅读者，同时也是发布者。自由活跃的气氛和使用体验远远胜出之前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然而好景不长，删帖、禁言和封号很快席卷中国第一社交平台。曾经在微博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大 V 柯先生，在微博活跃近10年，最后因为发布一则关于64的消息遭到永久封号。柯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微博上的言论管控表面上看起来时松时紧，没有明确的红线，但是总的来说，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而近几年，尤其是临近20大，更加变本加厉。
我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在传播信息上面有多么作用强大。如果他们想到互联网对于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是这样的，他们很有可能根本就不会让中国老百姓可以上网。
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突出问题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淫秽色情信息。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批评新浪微博、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许可的情况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责成进行全面整改。2019年7月，新浪微博宣布开启名为“蔚蓝计划”的涉黄低俗信息专项整理活动。同年8月，扫黄打非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新浪微博传播淫秽色情小说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罚款处罚。2020年6月，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婚外情在微博传播等问题，责令微博立刻整改，暂停更新热搜榜一周，同时给予罚款。2020年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称，包括新浪微博和豆瓣、抖音在内的几大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姻缘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等行为。2021年2月起，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春节网络环境专项活动，整治期间发现微博部分账号发布淫秽色情网站链接，对微博进行了行政处罚。2021年8月，中央网信办发布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治理的通知，之后新浪微博按要求取消了所有涉及明星的排行榜单。来自政府部门的无数轮整改要求，加上微博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使得微博大批用户被迫离开。如今的微博大量充斥各种广告帖、营销账号和对评论进行控制的官方媒体号。曾经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立鹏， 在微博工作了2年之后，因为觉得无法忍受而裸辞，如今生活在美国。披露了当年担任审查员的工作细节后，刘立鹏告诉美国之音，其实很多和他一样的审查者自己也并不赞同言论管控，但是恐惧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依然每天帮着抓捕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这是可能在审查行业内不满的人的一个普遍状态，就是每天觉得哎呦，中国是真不够糟，真坏，太残暴了，但还是不妨碍去做这个。可能因为生活在这国家里的这种惯常的这种恐惧感还是比较强，你害怕就失业以后我饿死怎么办，然后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恐惧感非常的强。
2011年7月，刚入职微博不久的刘立鹏就遇到了全国震惊的动车追尾翻车事件。他很快意识到审查不能压制民众的表达。
动车事件头3天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大家也是这样，就在应付差事而已。因为你做不完，你做到了再饱和你审不完，然后网民还在那儿哐哐发，然后就没有用了，就还是很徒劳的。然后但是呢，就是从那以后吧，突然让网民觉得微博是一个可以讨论公共事件的一个地方，是可以表达对这个国家还有体制各种不满的一个地方。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刘立鹏对未来越来越灰心，尤其是2016年英烈保护法的出台。他回忆自己在微博做审查员的时候，戏虐段子还随处可见，平台也没有删过。
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在微博上，当时是没有人管的，但是到20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了，也可以导致你平台整顿，把你平台给关了，所以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然后在那之后，就是这些民族主义的叙事就把互联网就是越战越马了，一直走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了？已经到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程度。
刘立鹏坦言，他如今最大的担心是中国越加肆虐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给中国造成侵略的鲁莽行为。3月24号，由环球网发布的一篇名为《研究证实新冠病毒是美国公司制造的》一篇文章登上微博热搜，不到一天阅读量达到9.4亿次，热度赶上了不久前的铁链女事件。这篇漏洞百出、充满各种来源不明、翻译错误的文章被各大官方媒体和自媒体转载，尽管很多微博号后来删去此文，还是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大量微博用户留下评论，谴责美国贼喊捉贼，对美国制造新冠病毒的说法深信不疑。微博创立初期，热搜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但是后来和买粉等其他业务一样，成为微博的广告收入来源。根据微博2020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刊例报价单，热搜榜单套装的报价为轮播11天110万。柯先生评论新冠病毒美国制造的热搜现象时说，这和当年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的大喇叭没有任何区别。
就过去你在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大喇叭吗？早上6点半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都要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现在的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条上热搜和当年一模一样，它是宣传，它根本用不着去买热搜，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真的需要它上热搜。
柯先生把微博上的谣言分为3类，第一类就是这种官方刻意散播的谣言，第二类他总结为地方政府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组织水军散布的谣言，但是此类谣言柯先生认为往往适得其反，很难让老百姓相信，比如最近的丰县铁链女事件。第三类则是民间的谣言。
民间谣言也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的谣言，拿钱的谣言，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要为中国撒谎也可以。还有一种是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跟着散布谣言的，就老百姓跟着传、跟着信、跟着转发，反正就随手一发的事儿，很多呀。其实就是一种恐慌吧，尤其防疫期间吧，各种假消息被老百姓传来传去挺多的，比如关于疫苗到底管不管用这些东西，以恶传恶的事情挺多的。
刘立鹏告诉美国之音，拿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么明显的谣言来举例。在微博，即使有人发布一些反驳的帖子，也会遭到删帖的后果。
最近那个微博已经更过分了，开始推那个他们管这叫俄乌局势的这样的热帖了，还不是说央视的新华社的，里面全都是那些爱国红 V 的那些，都是那个好战跟那个仇恨的言论，他去给新用户或者说你的时间线不满的那个用户去推这些，这在之前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他肯定是越来越不值得关注。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